有，请翻开经本第121页第四行开始，经文先念一小段，第121页第四行，佛言：其四恶者，是将人民。不念修善，转向教令，共为众恶。这个是第四种啊，无恶无少无痛啊，最后这个是做的善业。那么这个第四段呢？分为六段，六段当中有第一段呢，又分为四小段。刚才念的这一小段呢，这个第一段当中的四小段之前的一个总啊，是一个总体，那然后再分开来又是四小段。这一段开始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就说了：“其四恶者，前面已经讲了三种，那么这是第四种的恶业是什么呢？前面这几句话是总的说一说，就是世间人民呐，就是在我们这个。”这个世间呢，一般人民不念修善呢，修是修这些善业，不念呢，念是心里的念头。他们这个没有想到啊，来修这些善业的，这不想到要修善的话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下面就是说，转向教令更为众恶啊！转向是啊，互相的，就是你这样教别人，别人又这样教你，互相这么教的，彼此这么互相教令啊，令就使令呢，用。这个种种的影响，说一句话，我们呢随便说任何一句话，给听话的人呢就有很大的影响，这就是令，这就跟那个命令的令是一样的。它虽然不是命令，有那么大的权威呀，但是我们说话研究心理学的人就知道，研究尤其是佛学研究这个唯识学就知道。我们不能听任何人的一句话，或者是看任何外面的这个任何东西，一进入到我们心里边呢，就发生了很深刻的一种模仿的一种作用。这种模仿的作用啊，就是彼此较量了。我们说一句这个话。很这个叫人家，没有规劝人家做善事，反而暗示的也好，明说的也好，让人家觉得这个善事啊，不做去，这就是等于鼓励人家做这个恶事情，所以他是转向教令，共为众恶啊，在社会上的人呢。大家都是互相的啊，这个互相鼓励，互相这个较量着，做种种的罪恶的事情。这是一个这一段的总体，讲的总体就是这个表里边呢。恶少通善之四啊，第一段是转向教令为恶， 中央教令为恶，下面有四小段呢，一个是十恶业啊，那么下面这个一共有这个，下面就讲十恶业类了。十恶业呀、包括那么这个口业就占了四种。由呢这个身体所造的业呢有三种，然后从这个思想里边呢造这个业就是三种，合起来有十种，这叫十恶业。下面这一段呢就讲这个十恶业。恶业的经文是这样的：良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、谗责、斗乱、增吉善人、败坏贤明、愚旁快喜。现在呢，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大概都对于这个名词都会了解。虽然了解呀，可是最好要时时刻刻记得。如果说连这个都记不得，我们在修持时候就很难了。比如说这个口业有四种，口业四种啊，我们受戒的时候，无论受五戒也好，受菩萨戒也好，这个都要戒的。那么戒的话，这个口业四种啊，常常记住。记住它的内容，然后我们跟任何人讲话的时候呢，就要避免呢，这就是羞耻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了口业四种：良舌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。所谓良舌呢，就是拨弄是非呀。怎么拨弄是非呀？那甲乙这两个人，假如说我们是第三者，我们第三者是在甲的面前呢说乙不好，说乙呀对于你怎么不好？那么对这个乙这一面呢又说这个甲某某人对你不好，这就是两舌。那么这个是要避免的。这个恶口啊，这个口说出的话，很容易伤人的。这个我们众生是从无始劫以来呀，染上这个习惯，这个习气呀，很深的，所以我们这个。一方面呢，人家对于我们说话说的这个不对的时候，我们就受不了啊。但是我们自己在说话的时候啊，如果没有受戒的话，或者受了戒，自己没有那样实际上去这个注重来守的话，也很容易犯这个毛病的，犯这个戒的。恶口就是说，这句话说出去啊，不要让人家感受啊，受不了，让人家这个，因为我们这一句话说出去啊，他梗在心里边呢，这个好像这一口气咽不下去，自己有这种要让人家有这种感受，那我们这个对人家是。心理上受了很大的，给人家很大的伤害，我们要避免的。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无论如何要人家能够听起来，不会起了种种的烦恼，这就不是恶口。那么但是妄言呢？妄言是这个话是说的，就是与事实不合，不符合事实，这叫妄言。 这个妄言说出去也是害人的，前面两舌恶口固然是害人了，妄言也是害人的，说的不是事实嘛，你不是事实就误导人家嘛，这是普通的啊。如果说讲到佛法，我们修道的人呢、啊，拿这个自己的境界没到，没有那种功夫，偏偏说自己有了功夫了，那个就是妄言，那个妄言更不得了。这是要注意的。起语呢，起语这个起字啊，是一个形容话，形容词。我们那个穿的衣服，古时候用的那个丝织品呢、啊，那个天然丝的那个很细的呀、啊，啊，织出来个又柔软很好，啊，那叫那个的绸席这一类的，拿这来形容这个人说话非常柔和，很能够取得人家的好感，啊，人家听起来啊。很容易接受，但是呢，你这个言语让人家接受，这个比如说我们佛法说了佛法让人家接受，不是很好吗？但是其余不是这样啊，他的话说得很好，人家接受，但是他的这个内容是不好啊，他没有。他是不符合道理的那种话啊，你我们拿现在这个事实来讲啊，在这个报纸上写的一些文章啊，专门呢迎合现代人的那种这个贪求那个色声香味触的这个。这些个探求这些个财色名利，话说得很好听，像这些话说的人家一接受了一好听的就害人的，在外国那个早期的那叫做是叫黄色的，黄色画的画了啊，外国人是那种那个啊，也能够博得人家好感。凡是有这一类的文字言语图画种种的都叫做起语，发表演讲不怕因果了，不怕三世因果了啊，只迎合听众的人呐、啊、心理，那么这个他可以轰动的那个听众，这叫起语。这种起语好了，让人家听了之后啊，一个一个都是那个邪知邪见的听去了啊，这想想看，这个造这个恶业多么大了。那我们这个现在在台湾普通的不必讲啊，普通那个一般这个世俗的那些都是其这个其余啊，不是其余那太少了，就是那些外道，有那些外道他也标榜，他也是也来讲，在讲的演讲的时候也有些掺杂一些佛法在里边，他名字讲佛法，实在是讲的跟佛法是整个是背道而驰的呀，他就是这个混淆人家的视听的。像那些外道们呢，讲的都是其余，所以这个口业呢四种啊非常厉害的。我们一个人在世间里，在家庭也好，到社会也好，哪一天不讲话了？对着人是，对着任何人都讲话了。如果不能够把这个口四种业的话，要明了， 啊，守得很清楚，守得很严格的话，那我们造业的机会太多了。所以经文里面讲的这个四种口业啊，也特别要注意的。这就是缠则斗乱呐、缠贼呢，贼是这个是小的呢，是偷人家的东西，大的是抢夺人家的东西啊。缠贼呀，是包括用言语来来抢夺，来这个彼此教唆嘛，这个用行动上面种种的是夺取人家这个财物，这叫贼啊。斗乱呢，斗啊，斗就是互相打斗，个人与个人之间，国家与国家之间，啊，还有团体，团体怎么呢？在过去啊，那个社会里面呢，这一个群组跟那一个群组互相这个互相战斗，这叫斗啊。斗的时候，斗到极处了，就是杀人了嘛。乱是什么呢？乱是淫乱。凡是这个乱呢，都不讲这个世间法。我们中国文化讲是啊，讲无伦呢、无论是夫妇这一轮是在无伦之内啊。结婚什么呢？结婚是夫妇，是一个组织一个家庭。有。无论是丈夫是妻子啊，都有自己的应尽的责任，应尽的义务啊。他这个都有一定的这个规矩，与他的这个伦次序的。这一乱呢，好了，所以淫的时候啊，这个佛家讲的邪淫呢。出家了当然不能说出家，就是根本就不能够有淫了。在家他是不能犯邪淫的，一犯邪淫就是乱了。所以这一句话呢，就是生这个身体所造的业，杀盗淫。终极善人，这是这个憎就是憎恨人家啊。这个嫉呢，就是嫉妒人家。憎恨谁呢？憎恨那些善人。善人就是个君子啊，他也做事情规规矩矩的，正正当当的做人，叫正人君子。一个正人君子啊，对于小人呢、或者是挡住人家财路了，小人在造恶业的话，正人君子在那里把他的这个妨碍了他了。所以他就凡是这些作恶的这个人呢，对于善人都没有什么好的，都是或者是厌恶他，或者是嫉妒他，这些都是发自这个内心的就意啊，第六识的意识啊，意识里边造业的就是不外乎三种，贪嗔痴。要研究为什么憎恨善人、嫉妒善人，他就是由于这个贪求心在那里贪求不到，就是 这个嗔恨了。那么再问为什么要贪，为什么嗔恨，是他自己糊里糊涂的呀，迷惑颠倒，这个愚痴啊，所以贪嗔痴。增吉善人呢，就是有贪嗔痴的三意识里的三种业在那里作祟，十种恶业不造这个十种恶业啊，就是十种善业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学佛这个受五戒，把这个五戒守得清清白白的话啊，就普通修普通佛法来讲，五戒守得很清白的话，生生世世可以保持住一个人身。那么这个十种恶业翻过来十种善业呢，就把这个五戒把它再详细的再分开来讲，在言语行为这一方面呢，再把它详细的再深入的再来修持，修持修得很好，它可以得到，可以升到天上去，就十善业可以升到天上去。那么这个当然我们现在学佛也不必就是希望我下一辈子还到人家来，或者下一辈子升到天上享福，我们不能这样想法。我们要是志在求生到极乐世界去，要一定要出这个六道。虽然是如此啊，但是这个是度功夫啊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要念佛，念佛是正功夫，光是这个正功夫没有度功夫啊，那个力量不够的，而且有很多障碍。我们普通讲的话啊，这个祖师啊都这样讲，经文里也这样说，所谓诸功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诸恶莫作就是最具体的，就是这个十种恶业不要做。反过来呢，这些善业啊都要尽量的去做啊，这就是诸功夫。所以我们修行啊，念佛修行啊，怎么修啊，并不是说啊我啊拼命的在这个世间呢做事业赚了很多钱，然后钱赚够了，我们这个生活费没有问题了，我们找一个充分的时间，一个很优很安静的地方，好好来念佛来修持，不是这么讲的。这个念佛啊，并不是要找一个特别的时间，一个特别一个场所专门在修念佛，不是那个做，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日常生活跟家里人接触，有言语有行为，到社会上我们个人都是个人自己的事业，在学校读书啊，我们遇见这个学校的老师同学，教书又是个同事，做各种行业的话有接触的人很多，就管住住自己身口意这个三业，把这个身口意三业管住的好，不要犯这个恶业了，这就是啊修持，就是帮助念佛助功夫。败坏贤明，愚旁快喜呀、啊，这个两句话把前面十种恶业一总什么呢？一个结就是说，这个十种善业啊，贤明的人这样就把它败坏了啊，害了那些。不但是善人，是贤人呐、啊，明白人呐、啊，贤人呐、啊， 凡是贤能的人、明白的人，他都有是非的、善恶的这个很清楚，他不会跟那些小人呢、啊、缠在一起。即使这样的话，那些作恶造恶业的人呢、啊，就是败坏那些遇到贤明的人，他就来想办法破坏他。贤明的人呢、啊，想做一点善事情，他就给他很多的打击。啊，这个贤明的人呢、啊，他的人格是很好的，他就找出一些啊，这个不是符合事实的，那故意是重伤人家、陷害人家，这都是败坏贤明。鹬蚌快喜呢，等到人家受了害了，他在旁边呢，这就很快意的、很欢喜，那幸灾乐祸了。这就是啊，造恶业的人呢，都是这样的。下面一段是讲那个，也是这个第一大段里边第二小段啊，叫做违逆伦常。伦常就是我们无伦的人伦之中的这个啊，这个常是不能够变更的。人这个伦常一变更呢，这个就种种的灾难就起来了。不管他是在什么时代，他怎么样的这个，他一切都不在乎，一切不在乎，人也管不了，国家也管不了，但是天能管得住。大家知道啊，这个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的这个一个那个电视里报告出来啊，这个将来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艾滋病啊，艾滋病是逐年逐年的这个成多少倍数在这个增加了。这个病，这种病一直到现在没有药可以治的。这种病是当然呢，后来有很多无辜的了。你比如说在医院里边，那个这个医护人员给那个艾滋病人这个注射的话，那个针头啊伤了自己，那就这就冤枉吗？如果不是这种情况，在世界上最初开始引起这个艾滋病啊，那就邪淫引起来的。这个同性恋这个引起来的，这就是乱了伦，不管伦常，不管伦常的时候，一直到现在世界上还在发展呢。国家法令是在反对，他就有那些人在那里啊，鼓动的话，让国家制定法律啊，让他这些合法，这有什么办法呢？但是管住，天管得住。天诛地灭，天诛啊，这些这个狂妄的人啊，乱伦的人啊，他这种病没有药可以治疗的。你看一般人生活不检点，好吧，不检点，你到外面是碰到一个艾滋病的话，就是那就将来这个很快这个生命就完了。伦常啊，不能够违背的。伦常是个自然的法则呀、啊，在人类社会，我们就是人伦呢、啊，在自然界就是自然法则啊，这个不能违背的。不孝二亲，轻慢师长，朋友无心，难得诚实， 这几句话，就是讲不能够啊违背伦常的。二亲就是父母，对于父母啊不能够孝顺。父母啊，我们大家哪一个人不是由父母生的啊？由父母生的，生下来自己就能走路吗？生下来自己就能够吃饭吗？这个要父母费尽了多少的这个心在那里啊，在那里关心，在那里抚养，长大了以后叫他这个教育、受教育种种的呀，事业发展这个，但是父母在世的话，父母眼里边呢，他对于这个儿子啊、儿女儿啊，还是不放心，还是挂念在心里边。所以父母的这个心，对于子女的这个心呢，是无穷无尽的。像这样的人的话，不能够孝顺二亲的话，就是忘记了根本。我们人的最重要的这个道德，你要培养道德，怎么培养道德，就要从根本上来，能够知道这个根本呢，报答根本呢。不孝二亲就是不能报这个根本。慢师长，师啊是老师啊，学校里这个一个人从幼稚园开始，他就要接受老师的这个教育，从幼稚园到小学，到中学，到大学，一直上来离不开老师。人的身体生命是由父母来的，这个智慧啊，知识叫慧命，是师老师啊这个启发的，让他才能够自己慧命，当然自己本有的慧命，没有老师给他启发，他开发不出来，等于没有。那么清曼老师啊，清曼师长呢，就是自己呀、啊、这个有了一些学问的时候啊，对于原来教他的老师就看不起了，很轻视，很傲慢。这个老师啊，别说是这个自己，不见得比老自己在，固然在进步。老师如果他自己在各级学校，老师他自己随时在那进修啊，你学生有进步，老师他也在进步啊。你自己以为是啊超过老师了，那这正显示自己呀、啊、学问还不到。这是就普通学问来讲的，讲这个道德人格这一方面来讲，那不经过长时期在那里磨练，在那里自己修持的话，那怎么能够有进步啊？你学生再来进步，老师他走在你前面，他始终在那里往前进的，就不能够轻慢。就算是老师不进步，师长不进步，你进步了，超过师长了，但是你原来从他那里得到正当的知识，也不应该轻慢他。所以轻慢师长啊，这也是不对的。朋友无信，这个对于朋友之间来往没有心的，心是很重要，是诚信的，说话也好，答应给朋友做什么事情，有什么 言语上有什么承诺，说完之后呢，这个承诺不能兑现呢，这就是无信呢。朋友之间没有信，难得诚实啊。诚实，一个人在世间做事情、说话不诚实，这个言语没有信就是不诚实。对于朋友无信，就是得不到这个诚实。想想看，一个古时候这个国家了，国家你要把这个国家这个政治办好啊，对于民众最重要的取得民众的这个信心。所以孔子讲民无信不立啊，老百姓你没有取得老百姓的信心的话，你这个政治你国家呢，你没办法存在的。所以心字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这个在社会上做事情做人，交这个朋友啊，失了这个信用，没有信的话，这个朋友这一轮呢就没有了。所以在这里讲啊，乱他是讲这个伦常是违背了吗？违背伦常才，所以才有这个啊，不孝二亲，轻慢师长，朋友无信，没有诚实，这就是伦常，就是违背了。这几点就包括了中国文化讲无伦，无伦统统在内，就包括在里边。三小段，世事其人。世呢是这有了有所依靠，就仗着有某种势力，这个仗着自己的一种势力来欺负人家。那么下面这个一段，尊贵自大，为己有道啊，横行为事，轻易于人，不能自知，为恶无耻，自意强健，遇人靖难。所以这个尊贵自大了，这种人呢，他认为比别人都尊贵啊，自己的是高高在上，认为这个地位，自己的地位这个啊比他人都要高。自大可是这个尊贵啊，自己觉得尊贵啊，自大他自己把他自己看得很大。怎么呢？为己有道，他这个说他自己有道。我们也真正是做一个正人君子，做一个修道的人呢，不能说自己有道啊，只能够人家真正有道是个善知识，我们称赞人家有道啊，称赞那个这个古代的近代的高僧大德，我们称赞人家有道啊，要称赞自己有道，想想看这个合理吗？这样的人很普遍，在社会上的这些很多很多。他不管是对任何人都觉得人家好像应该是是尊重他，因为他有道，他所办的事情呢都合乎道理。纵然他自己办的事情人家认为在人家看起来不合道理太多了，他自己认为总是合理，总是有道理的。 这种人，这种人他要是学佛的话，他也修道的话，由于这种这个习气不除的话，那就很危险了。学不到几念佛，看不到一两本的那个经佛经，甚至于连佛经都还没有，正式佛经没有看，只看一般的这个小册子，自己觉得有道了，甚至于自己证了果了，那可不得了了，这造这个大妄语业了。印光祖师讲，未得未证啊，自己没有得到，他说他自己得了道；自己没有证果，他说他证了果，这就犯了大妄语戒，这个不得了，这要堕地狱的。这一句经文，那么这个就世间来普通人来讲呢，就是为说自己办人一些事情都是有道理，这还是看起来不什么严重。如果这种人来学佛到佛门，把这种习气带到佛门里边来，那造的业了就不得了了。正为是轻易于人，那么这个人呢，这个自己非常的那种这个横行霸道的，做一些事情只有自己没有别人，有用那种这个威啊，那种权威，一种势力，横行的，所谓横行是啊，不是执行啊，横与直相对的，我们人对人对事，在社会上这个行为要正直啊，横行是，就现在来讲，不守法的，不守一切规矩，不守一切制度的，拿这个来用这个威势来欺负人家。侵益于人呢，侵是侵害、侵略人家，益就是啊，把一切的人呢都看不起啊。这个益字啊，就是用这个益字来对待一切人。这又为什么不好呢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懂得道理的人呢，懂得做人之道的人呢，我们要尊重人家，所谓尊重人家就是个重字啊，看得重，把人家看得很重要啊，包括人家的这个说的这个言语，人家说的有正当的话，我们要尊重人家，人家做种种的事情，他对人有好，有好处，我们要尊重人家。他就占一个重字啊，这个轻易，意思是轻易啊，他把一个是别人的任何人在他的眼里都是很轻易的，不知道什么是这么重视的，这叫一。这样横行呢，所以这个对人既侵犯又不尊重人家，把人家看得很轻很易。正自知为恶无耻，这样的人呢，他这样横行霸道的是看不起一切人呢，他自己不知道啊，以为是他应该如此啊，所以他造了很多的这个罪恶的事情。造成罪恶的事情，我们普通人呢都有一种羞耻的观念， 这个尤其中国文化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嘛，啊，八德嘛，八德这个耻字很重要啊。忠信礼义廉，没有耻的话，这前面都是这个不切实了。人家送给一个投向这个向这个异族的一个人一个大臣呢，人家写了一副对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孝悌忠信礼义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孝悌忠信礼义廉，好像这个都很好啊。下边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下面接着就八，第八，孝悌忠信礼义廉呢，最后一个是耻。你这个是投降，这是做二臣的人呢、啊，改朝换代是做二臣的人，你就是亡了八，亡八无耻啊，无耻这个是古人提到无耻，那是这个是最。最重的一种啊，给人家一种这个一种言舆论上一个言论上一种最重的一种惩罚。这里面讲呢，为恶做了一起恶事，他没有羞耻的观念，无耻，肆意强奸于人艰难呢、啊，自己这个。觉得自己呀、啊、很强，很健，这个健就不完全指的是身体上健康啊。凡是这个为人做事，在社会上一切都比人家高明，自己觉得比人家强的话，都叫做强健，这叫健者。那么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？他自疑是这样的。自己这样的话，人家会不会攻击他了？人家不会攻击他了，不会，人家不攻击他，他就遇人艰难了，他就是时时刻刻的这种有这种欲望，就是要人家了来尊敬他这个艰难，这个。无量寿经有很多种本子，别的本子这个翻译的呀、啊，就是畏敬，畏就是啊，就是畏惧的畏啊，遇人畏敬。在这个本子译的呢是叫敬难，译的不同的畏敬就是畏敬，那好懂。那敬难呢，比较难懂。那敬难这个难字啊。这个中国那个诗经里面小雅里面有两句诗啊，西藏有鹅，其叶有诺啊，鹅是阿弥陀佛那个原野，在这个野外那个桑树啊有鹅啊，其叶呢有诺啊，这个男都诺那个押韵嘛，这个男都诺。挪的意思，那个注解怎么讲吧？这个挪啊，这个是形容这个那个树那个桑叶子长得很茂盛，挪然很茂盛，那个树叶子长得很茂盛啊。那个诗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有这种茂盛的树叶子，它可以路上走路的行人呢、啊。天气热的时候啊，在树下可以借着这个树叶子这个那么多啊，可以在树下这个休息休息，乘乘凉。那么就这个树来讲呢，它能够啊庇护人家，给人家一种这个一种保障。拿这来比喻一个人呢，真正有道德的人。有德之人呢、啊，他能够啊，替人家啊 做种种的保护，就像那个树叶子，就像那个伞一样的，能够遮蔽，给人家遮蔽风雨。所以这个男呢，都在《诗经》里面是傩然，傩然形容那个树叶子很茂盛，有恩于人。这里呢，就是说懂得这个意思，就是说遇人靖难呢，他这个自己虽然没有什么道德，横行霸道的叫人家那个敬重他，怎么敬重他呢？就是希望人家了把他当作一个很有道德的人，对于人家都有很多的恩惠，要人家这样来尊敬他。天地神明日月，不肯作善，难可享化，自用言简，未可长耳，无所忧惧，常怀骄慢。那么这个呢，是这个四小段的最后一小段。这种人说是啊，佛说这种人呢，难以教化了，就是因为他非常骄慢、骄傲。但呢，他是不畏天地神明日月了，他是不畏惧的，不害怕的。你说，这个做了坏事，天诛地灭，他是不在乎的。天也不怕，地也不怕，有神明呢，神明他也不怕。神明在哪里呀？他也不怕，他也问你是，究竟神明在哪里呀？日月，日月是白天是光天化日的，他造恶业照样做。月亮是在夜间，夜间是黑夜的话，有月亮一照，也是人家可以看得见的，他也不怕。这样呢，不肯做善，难可消化了。这种人呢，不论是天地神明日月啊，他都不害怕，因此他就是不肯做任何善事情。这样的人说是实在是难可消化，相是相符，能够把他的这恶习气啊，把他这个降服住啊，这可是难了。化是变化气质，把他这个恶习气把它变化也难。他这样这个一切不害怕什么呢？他是迷惑颠倒，一点那个知识都没有，实实在在是无知啊。他别以为自己受的教育受的很多啊，不畏天地神明日月，这就是无知。怎么样无知啊？不管任何人做的这个善事恶事啊，以为别人不知道啊，都知道，鬼神都知道，天地鬼神神明日月照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我们一个人的这个起心动念，什么念头啊，动念的话，那个菩萨早就知道了。我们起的什么念头，什么样的行为，菩萨哪里不知道啊？比如说菩萨一般的这个神明也知道。所以这个《礼记》那个《大学》里面呢，曾子是讲的，曾子是孔子的弟子啊，他讲实目所视，实手所指。我们人的一举一动啊，甚至自己心里所起的念头啊，就如同啊有十双眼睛在那看我们，有十只手在那里这个指指点点的指着我们。 那这一般读书的人以为这个是假设的话了，这个说的这么严重，事实上不是如此吧？不是如此啊，事实上就是如此。那些神明菩萨没有不知道的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佛家的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来千手千眼，观世音菩萨那个千手千眼是怎么来的？观音菩萨为什么要千手千眼呀？其实观音菩萨何止千手千眼呢？那个手那个眼太多了，无量无边的那些众生心里什么心思，有什么样的行为，观世音菩萨没有不知道的。所以千手千眼是一种比喻的话，正是的话，我们动了一个念头的话，观音菩萨马上就知道了。作恶事菩萨知道，我们这个要求菩萨来救灾救难，那个念头一动，菩萨也就知道了。必得要懂得这个心法了，那才也可以在坛子上畏惧。要不然为什么说菩萨畏因呢？众生畏果呢？因是什么？因就是起了一个念头就是因了，念头一起来之后是不对呀，菩萨那就害怕了。我们修菩萨道的人就应该害怕了。他这种人是一切不害怕，知道吗？他就是一点都不知道啊。自用眼睑，为可长耳啊。自用眼睑，眼睑什么？眼睑就是骄傲。他自己就是啊，拿这个骄傲是处在世间，用这个骄傲是对待一切人。为可长耳，他自己现在有时候啊，做一点这个感觉自己很得意啊，也是可以说是他认为这个是永久是如此，常常是如此，他一切都是那么这个顺心称意的，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人家对他无可奈何。其实啊，这个是不是常耳，他不了解。若忧惧，常怀骄慢，他对这一切是没有什么忧惧的。他忧的呢，他心里怀在心里的是永恒的永久，就是一个骄慢呢、啊，骄傲是傲慢在那里啊。这样的人呢、啊，他认为是常常可以这样啊。其实后边就讲到了那个。将来的话必然是堕落到三途了，这种可怕的后果他不知道。阿段的这个前面一段一共有四小段全部讲完，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